1924年9月份，换句话说，离开咱们今天已经71年了。在71年前的9月，在中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。直是谁呀？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，联合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，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，故此叫第二次直奉大战。双方投入上百万的兵力，战斗是空前惨烈，在军阀战争年月，这是最厉害、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。海陆空全出动，奉军出动了飞机400架，兵舰3艘，步兵投入了将近50万。张作霖眼珠子都红了，要报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之仇，兵分6路。尤其他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所率领的第三军是主力部队，攻打九门口、山海关。吴佩孚也亲自到前线进行指挥。仗打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候，咱们前文说了冯玉祥倒戈。冯玉祥将军所率领的国民军表面上跟吴佩孚、曹锟是一式，组成了联军。吴佩孚打山海关，出兵东北，他的国民军越长城，过喜峰口、北口，绕路奔朝阳，是直插奉天。要真这么干的，真够张作霖的枪。哎，你说该着不？冯玉祥是假的，不但没进兵，相反回师北京，是乘虚而入，把北京给占了，把大总统曹锟给软禁起来，切断了直军的归路。这个变化吴佩孚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。实质上啊，兵不厌诈呀，张作霖早就做了手脚了，不惜重金花了300万收买的冯玉祥，签订了密约了。要不张作霖敢那么干吗？这个冯玉祥将军呢，有个绰号叫倒戈将军。怎么叫倒戈将军呢？他有时候跟谁合作着合作着，翻过来还揍你，合作着合作他就拆台，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。这一次他又倒戈了，国民军占领了北京，把直军呢老家给端了。要说冯玉祥将军的所率领的国民军军纪，那比其他的军阀那要强得多得多。据说冯玉祥将军本人艰苦朴素，穿的衣服就是布衣裳，军人穿什么他穿什么，军人吃什么他吃什么，像其他的军阀作威作福不存在，身上没有恶习，身先士卒，以身作则，所以他手下的高级将领、带兵的官员都跟着他学呀，艰苦朴素，多多少少的有点八路军那个意思，但是他不是八路军啊，比其他的军队要强，威信比较高。冯玉祥占了北京了，除了整顿秩序之外，冯玉祥一琢磨，怎么在这个北京紫禁城里还有个小朝廷哦，清室的人还在那紫禁城里待着，按照跟他达成的协议，中华民国每一年得拨给他巨款400万元供他挥霍。那怎么了？国中还有个国呀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故此命大将陆中立 率领手枪队拿着炸弹到了紫禁城了。逼迫溥仪皇帝马上离开紫禁城，不然对你们不利。哟，那溥仪他们不愿意走啊，不愿意走也不行，光炸弹一响，咣咣放了几枪，没打人，就对天上打的。哎呀，把皇室这人吓得屁滚尿流，乖乖的离开紫禁城。您看了电视剧《末代皇帝》，您看了吗？有这个场面。哎呀，上了汽车，带着婉容，带着三亲六故，在紫禁城出来，后来到哪去了？到了日本公使馆，叫日本人给保护起来，由土肥原一手策划。把这溥仪又偷偷的送往天津日本租界地，到那当了小朝廷了。以后日本人千变万化，想什么主意，终于把这溥仪又弄到大连，又弄到长春，成立了伪满洲帝国。因为咱这个书呢，说的是千古功臣张学良。有关这段历史咱就不能详细说了。总而言之，您知道冯玉祥将军把溥仪赶出紫禁城，打那之后变成了故宫博物馆。现在咱们花钱买票可以到里头看看，变成了故宫博物馆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呢，吴佩孚正在前线指挥，警报传来，一听说什么北京丢了，冯玉祥倒戈了。哎呦，要了我的命！正面张学良、郭松龄突破九门口，大兵压境，后院着了火，腹背受敌，吴佩孚再有能耐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了，最后是放声大哭，天不佑我呀，天哪。真应了那句话呢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人你再能盘算，你架不住老天算计你。完了，多少年的心血付诸东流，后来是英国人用兵舰保护他，离开了虎口，他逃之夭夭了，他跑了，那几十万大军哗就散了帘子了，没当家人了。咱们正说这张宗昌，张宗昌是属于奉军第二军的副军长，他的任务出朝阳奔陵园打冷口，等他率领他这个军队到了冷口，一听啊，呵，吴佩孚垮台了，嘿，没费劲，他是长驱直入，到了河北了。到这块张宗昌那么一看，到处是吴佩孚直军的散兵游勇，他马上命令手下开始招安，哎，马这些人全都收编，放下武器就是一家人。他跑这捡羊烂来了，这一下子他就划来了十来万人，都变成张宗昌的部下了。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人员猛增，怎么办呢？他把他原来的部下大头兵提升为排长、连长，最小的是班长，原来的连长、排长提升为团长，甚至旅长、师长，都往上提拔。他手下原来那些人全当着官了，全都带兵了，噼啦啪啦他全收下了，那战利品他也搂老了，借这机会扩充他个人的实力啊。军阀就是这样，没枪杆子，没有政权，没有军队，没本钱，他不花了他等什么？进行他个人的盘算。你说这下来了那么些官儿，怎么办呢？那肩章军服都来不及制作了，这就买布，马上快做军服。那肩章，那 那玩意儿不是好做的，你得有工厂，金线盘花，现在来不及做，怎么得有个区别呢？哎，张宗昌有主意，到杂货铺，到文具商店去买那金纸和银纸，回来找帮人糊，拿金纸银纸糊完了也把它带上，因为粗制滥造满街上跑的全是官儿，叫于一娇啊全都不成样子了，真叫人是啼笑皆非。张宗昌引兵到了滦州，可这时候张作霖打了胜仗，直军大败，奉军大胜，张作霖进兵先进了天津，而后冯玉祥又请着他进了北京，抬出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大执政。您听这名大执政，他可不是什么总统，就是总统不叫这个名，为什么呢？诸多不便，他叫总统别人不服气，我暂时先执政，代理大总统那么个意思。你看段祺瑞是个牌位，主要的靠的是奉军，张作霖可以在难中抄总。后来张作霖又挤走了冯玉祥，是独揽军政大权，这华北就变成他的天下。张作霖进了北京之后大封功臣，马上签署命令，杨雨婷江苏督办，江苏省交给你了，江登选安徽督办，安徽省交给你了，汤二虎热河都统，热河交给你了，李景林直隶都统，就是河北都统，交给你了，啊，叭叭叭全都派了，连最小的刑事连都做了上海卫戍局司令，都是你张作霖的嫡系，只有两个人没地盘，一个郭松龄将军，一个就这张宗昌。郭松龄为什么反封？现在你到了东北，老年人都知道管郭松龄叫郭鬼子，啊，不是郭鬼子反封那年可记得清楚的，管他叫郭鬼子，就因为他心眼多。郭松龄心里头不服啊，心说我跟张学良出生入死打的是硬仗，我的功劳最大，要说吴佩孚直系失败，那我占了一半的功劳，那怎么到了奖赏的时候啊，没我的事儿，都有地盘我没有，对张作霖是心怀不满。另外郭松龄不愧是个爱国将领，他对这个军阀混战深恶痛绝，他是属于爱国将领，他希望祖国统一，也有很多很好的办法。但是要说郭松龄反奉，一点个人想法都没有，我就是为爱国，这也不公正，全有了。爱国将领不等于没有一点私心呢，就因为没得着地盘，郭松龄对张作霖不满，这也是个主要的因素。后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，一直打到巨留河，把张作霖吓坏了，要没有日本出兵，张作霖就垮了台了。那个书在乱世枭雄咱们都说过，在这儿不详细说了，就是郭松龄没有地盘，张宗昌弄了十来万人也没地盘，就在个小小的滦州待命。他一看都有地盘了，都当了督办，都当了封疆大吏，没他的事儿，他不满意了。心说张作霖怎么的？我是外部秧啊，我后娘带来的，你干嘛这么对待我？现在他成气候了，敢跟张作霖逢庭抗礼，他找张作霖去了。大帅，我怎么办？我十来万弟兄，我往哪儿待呀？您得掂量掂量，给我个地方。 张作霖心说骂吧，这真有王八了。他妈小小宪兵营的营长现在成了气候，现在是尾大不掉，你再想甩他你甩不了了，你弄不好他要闹事儿。张作霖多回来事儿，宗昌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那些人跟了我多年了，我早就许过愿，现在咱打了胜仗了，我能够说话不算吗？对不对？你也是我的心腹爱将，我不会亏待你。现在正因为你手下有这么多的军队，战争远没有结束啊！现在南京、广州、南省都没统一呢，有仗可打。你这么办吧，你领着你本部人马急去南下，你打，你把浙江打下来，浙江归你。你把福建打下来，福建归你。你把两广打下来，两广归你。你打下哪儿来，哪儿给你。你看怎么样？你缺什么，我帮助你。赵孟昌一琢磨，也只好如此了。那张作霖拍了板，他也不敢不听啊。好吧，总而言之，滦州这不能待。按照张作霖的指示，他起大兵南下，就他这个军队是军阀之中的军阀，宴路之上的老百姓倒来血霉了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啊！他就是个瘟神，走到哪儿把灾难带到哪儿。大兵是直奔徐州，徐州是个好地方，刘邦、汉高祖就在徐州起家呀，那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他没等打徐州的时候，徐州的主将在这守把的首领姓陈，叫陈调元。这个陈调元呢，是吴佩孚手下的心腹爱将，现在还守着这徐州呢。不过陈调元一看这个形势，主帅都跑了，孤城难守啊！后来一看大兵云集，恐怕徐州要保不住啊！他一了解领兵的是谁，是张宗昌，哟，我大哥呀！当初我们两个人就不错呀！哎呀，他想起往事来了，当时跟张宗昌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，因为一个娘们儿啊。那时候那陈调元伤透了脑筋了，你别看领兵带队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一太太数不清，就是他迷上一个女人叫花四宝，这花四宝据说长得太漂亮了，怎么也磨不到手，后来求这个张宗昌帮忙，是欲成此事。